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先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等候，要思想，要聆听，为的要更深的、更多的知道你自己的心意，不单在我们个人的人生里面的心意，也领会你对教会、你设立教会的心意，要了解我们身处于教会之中，主啊，我们当做的是什么？主啊，我们都愿意存一个顺服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我们相信当你这样来吩咐我们、来教导我们、要我们遵守的时候，只有一个的目的，主啊，就是要造就我们的生命，就是要建立你自己来荣耀的教会。主啊，就是要把你天上各样的祝福来临到我们。所以主，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用这样的信心来聆听等候，而且相信当我们有心来实行的时候，那一定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事，因为你不会吩咐我们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所以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安静的聆听，愿圣灵自己随意的来向我们讲话，使用你的仆人，就要叫他毫无拦阻的，就一面讲一面去领受从你拿来的吩咐，就好让我们真的在主里面，我们也能够彼此的交通。主，愿你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记得你们教会的主题是要一个健康的教会啊。我不晓得大家定这个主题的弟兄姐妹，他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观念来定这个主题的呢？那一个健康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应该在我之前，应该有人讲过这个主题的，所以我特别那天就问那个萧继松，那究竟我今天讲的经文呢，有没有人曾经讲过啊？因为在同一个主题里面呢，有时候会有某个程度上的一个重复啊，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真的来学习同心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有一个特征啊，当然健康的教会会有活力，会很活泼，会很有动力，一个健康的情况都我们大概都有个观念。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一个健康的教会有一个特征，那个特征就是我们能够用心灵彼此的交往，一种交通，一种生命里头的好像血液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是一种流通的一种情况。一个身体假如不能够在这种弟兄姐妹不能够有一种心灵的交通的话，个人我们会觉得被很孤立，很不好，整体来说也很不好，因为所有闭塞的事情，所有不流通的情况都会产生问题啊。所以你看你做西医、中医也好，做医生的，我们大概都会明白一个道理，假如我们身体有某个地方不通的话呢，就某个地方就会痛，是不是啊？我不是医生啊，我说是听说然后经验到的一种情况，什么地方不通就什么地方会痛啊。所以呢，假如在教会里面 不通，大家彼此不通，就会有痛啊。你会发觉，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少很少去学习一种心灵的交通。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讲话，好像在对话，但是有时候在某个程度上我们是不通的，不明白的。有时候我也会发觉，我跟同工交通，我谈话讨论的时候，真的觉得有时候为什么讲来讲去，讲了很多次，他们都不能够领会那个意思了呢？好像在讲话，好像没有办法沟通得到的。可能是这个程度不同吧。我就把我自己看见的事，就要希望他能够了解。那最近呢，我就跟我的编辑的，他应该是一个某个程度上是能够有沟通的能力的人，没有沟通的能力很难做编辑的。不，我就发觉，就算是这样的一种层次啊，我都觉得很难。很难的缘故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假定，他对编辑的工作他有一个假定，那我对编辑的工作呢也有一个想法。他的假定是什么呢？他的假定就是说我是催稿，我是要定一个大纲，一个主题要催稿，然后他要交稿，然后我就改稿，我就把它改得更好，就出来了。但是我的感觉，我觉得编辑不应该是这样的。编辑是应该是有他自己的一套的一个观念，好像一个导演，你不单叫一个人写稿，你还要提，你要告诉他你整个的一个刊物，你整个报纸，你要表达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情感，你要表达一个怎么样的信息，你能够把所有的都整合起来。而且我最希望是有情感在里面的，有表达在里面的，有一种能力，有一种带来一种热情在里面的。我觉得编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但是因为那个前提不同，他会觉得啊，这个是写稿的人的那要做的事情啊，写稿的人应该把那个热情写出来，把那个感情写出来。所以 anyway， 我都不晓得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大家是否完全同意这种想法？你会发觉是有某个程度上的一个困难，困难不是谁对谁错啊，其实在沟通的时候，我反省的时候，他应该是某个程度上是对的，因为这个大概是一个主编、一个总编的一个责任，一个编辑，他站在一个编辑的立场呢，他没有这个责任啊，那个就是看法的不同，所以沟通很不容易，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好，在一个群体里面也好，有时候我们会放弃一种心灵的沟通。我们谈谈天气，我们谈谈那个车好那个车不好，那个地区好那个地区不好，都没关系，这个没关痛痒的，没关痛痒。我们在教会里面，假如若只是到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当我们真的某一个时刻面对过某一个的问题，而且必须要解决的，必须要面对的，那个时候我们都不习惯沟通，不习惯心交，一个小小的问题都会把我们的关系做成一个破裂，因为我们不习惯这样做。我们要小心，教会常常有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 也不能够常常去谈那个车子、房子、孩子的问题。有时候，尤其是我们坐在那个教会的执事啊，教会的那个开会的桌子上的时候，我们有责任的，我们要面对问题的。但是你要没有一种沟通的一种经验，没有一种沟通的一种过去的彼此的认识啊，或者说那种技巧，我们就很难很难产生个健康的教会。那时候我们就会痛了。你记得很多时候我们开完会都会痛的，心里面会痛的。为什么我讲这句话？为什么他讲这句话？我们伤得很厉害，伤了很久都会再伤。这个是不健康的情况。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没有的选择。我们既然在一个教会里面，教会一个生命的一个生命的团体，圣经用身体来代表教会。保罗说我们是彼此为肢体，但是我们是在一起的时候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就是那个身体。身体就是一个有要交流的，要一同的共同的进退的一种的承担的一种的情况，你没有的选择的。那神把我们弟兄姐妹放在这个身体里面，其实是为了要成全我们，要帮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功能。假如我们是手，那个我们的手的功能在这个身体里面发挥，我们是眼，我们的眼就在这个身体的功能里面来发挥。我们脱离了这个身体的话，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没有有一天，假如你在街头看见一个耳朵，哇，这个太恐怖了。假如你突然间回家，在那个洗手间里面看见一个手，哎呀，你太恐怖了。这个不应该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有没有感觉一种的情况了？就是我们的教会常常有这种恐怖的情况出现，那个手是在那边的，那个脚是在那边的，那个耳朵在那边的，我们就来到一个聚会的时候，就好像所有的东西就放在一起，没有沟通，我们的人生就支离破碎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活在世界上活得很孤单呢？我们觉得很多失落啊，很多失落的，不应该这样的，教会不应该这样的，教会回到教会应该是很兴奋的，很喜乐的，一种可以好像这个身体这样的一种能够自由活动的，能够跳舞的，能够赞美的那一种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选择。我们真的要学习来用心去沟通，不容易，但是能够做得到就是很好的。这个保罗讲到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他是你这段圣经，其实我十几岁的在团契的时候了，我们就常常读的圣经。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讲到很多这种心灵的相交，彼此的安慰，彼此的劝勉，有同一个心思，同一个意念等等的所有的吩咐之后，他就带来一个结论，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这种心交里面所有的字都是讲到心里面的一种交通，而带来的就是心灵的喜乐。所以呢，我今天早上呢，我就很想用些时间 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我们怎么用心灵来相交。我曾经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坐下来，我就安静，我就回想，我回想我自己几十年的侍奉里面，真的谈得上能够用心灵去相交的机会啊，不是不想啊，那是机会，我觉得做得到，我觉得等等情况真的不多，真的不多。所以呢，当我讲的时候，其实我是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啊，这个不容易啊，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啊，很值得。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地方，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啊，在基督里啊，我觉得第一个功课，我们假如要真的要学习一种在心交与弟兄姐妹一种心灵的沟通的话，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是让自己进到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那个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在教会里，你是今天来到教会啊，不错，你在教会，但这里不是说在教会里要有什么劝勉，还是有什么安慰，不仅在教会里，乃是在基督里。基督是一个你我们彼此相交的一个出发点啊，按照基督的吩咐，听从基督的吩咐，先与基督有一个很深切的认识，有一个连结投入的一种的态度，我们才可以基督跟教会的我们是有一个不同点啊。教会是个身体，假如没有身体没有头了，是什么？是尸体啊，是尸体啊，教会没有头就是尸体啊，很可怕的。假如在一个聚会中没有头，这个有点可怕了。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徒啊，在某一个情况是很可怕的。假如他不顺服基督，假如他不连于元首基督，他又要靠又凭自己讲自己的话，他有时候很多邪气在里面的，因为没有个原则，大家都有自己的脾气，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但当我们都连于元首基督的话啊，在基督里，我们常常来寻求究竟这个议题，假如耶稣在我们当中，他做主席，他会怎么做这个决定呢？我们要重新来。但是你不认识基督，你就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有的有结果，有回答都是很片面的，因为不认识，只是你认识你自己所认识的基督而已。你不是顺服基督，不是投入在这个地方里面。所以再简单来说，要有心交，第一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要投入在里面，不是在外面。你对教会应该有负担，对你所承担的事情应该有从基督而来的那种吩咐，那种的顺服的态度，否则很难，很难交，很难相交。我们彼此都不能够信任，我们都为自己来做了很多的打算。所以呢，在基督里，第一个观念，我们学习来到教会，我们就投入教会的那个生活里面，投入教会那个方向里面，那个意向里面，我们都关心。当主席在报告 这个教会的上工作，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真的先投入在这个教会的决定里面。我们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甚至可以 argue， 可以争论，都不要紧的。但是最重要是心里面我们先有投入。最怕是没有投入的争论，没有负担的争论，最怕是节点。有负担，有真诚，有心，我们不怕争论，没有争论才麻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大家都好好好好先生，好好姐妹，这不对的。昨天我参加一个教会的聚那个建堂聚会，那个长老他讲得很好，他说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好的，都很顺服的。我们这个要买堂，我们的 budget 是70万的时候，大家一致通过的。然后后来过了几个月买不成，后来当要买第二个教会要280万的时候，70万一到280万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好的，都是全部通过的。我觉得这个不错，这个不错，这个都很好。但是是不是真的很好呢？很顺服，很听话，是不是很好呢？也不一定的。我觉得在某一种的摩擦，因为关心，我们来讨论甚至争论，然后大家到最后，我们都一起，假如做得到，我们跪下来，我们安静，好，我们都讲了，什么都讲好了，我们都讲过了，所有表达都表达出来了，现在好让我们跪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主他怎么来看这件事情。我们一同找一个最好的，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是大家认为我在神面前所领受的，一起来做的事情，这是最好的。所以在基督里投入啊，投入在基督里很重要，而且那个时候才会喜乐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投入了，才会有了真正的喜乐。好像打球啊，我们前些6月8号那天，我第二次去看棒球。我去到棒球场的时候，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假如你看篮球啊，看打篮球啦，那些人就很集中精神的去看他，因为他这个节奏很快的啊，所以打球的很兴奋，看球的也很兴奋。但看棒球啦，有一班人很兴奋，但是有一班人呢，根本就是在那里吃东西啊，在那里谈话啊，然后就到那个贵宾室来休息一下，然后走来走去啊，都是这样的，好像开嘉年华会的。这是我第二次去的那种感觉。有时候你会发觉，教会里面都有这两种人的，一种人就是他打球的。他很真诚的去侍奉的，他有某一种程度的喜乐。那有一种呢是拉拉队，就是对着那个大家都是融合投入在那个比赛里面的。虽然他不是他打，但是他也很紧张的啊，很快乐的。那这也不错。但最怕有一种人呢，就看棒球赛那种人，去到教会里面可去。可不去，去到之后走来走去，谈那个谈这个不投入，也不能够相交啊！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些弟兄姐妹，我们尝试投入去啊，第一步啊，投入在基督里就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啊，他说，所以在基督里啊，不是在基督外啊，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啊，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啊，有一样的心是有一样的意念。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种的不单是投入在一个整体里面了啊，这是进一步了，就投入在一个人的生命中。 这种用心去聆听，用心去关心，这个也不容易啊。我常常我的人生观呢 有一段很长时间，我现在要改的我希望我能够改得到了。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君子之交淡如水啊，不要那么浓，不要那么密切啊。尤其是这里讲到那个劝勉啊，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承受不起的。你不要以为好，我很关心他，我去劝勉他，这个受不起的，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给你劝的啊，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就宁愿有一个距离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假如这样想，我们自己其实在某个程度上就会孤立了自己。昨天我去在那个聚会中，其实有蛮有感触的。我很多对自己的检讨啊，这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那种检讨，为什么呢？我昨天去那个聚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主席就感谢他的牧师。感谢那个长老啊。那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就很深深的感觉了。那我会觉得，哎呀，那假如我退休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个庆典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感谢我呢？我真是这样想，我觉得很悲观的。因为在教会里面的那种生活呢，是大家彼此相爱，彼此相顾的。但是在角声那种场合里面呢，我们一聚在一起都是向外的，就是讨论我们怎么向外的，我们所有的时间、精神、力量、关心、爱心都是对外的。那对外呢，这个好像那个十个大麻风者了，能够回来的真的这是很难得的。所以我就想，我退休的时候我就说，事实上我觉得我被称赞的、被这种奖赏的这机会不多了，这因为在这种大家都要朝着一个对外的关心别人的情况了，我们的压力都很大的，我们都彼此要求的，彼此要求不是你对我怎么，我对你怎么，那是我们怎么对那些陌生的人，那些需要的人。所以我就心里面有点酸酸的感觉，这个就是可怜自己，可怜自己的感觉。那我就很羡慕那个牧师跟那个长老。那种顺呢，还有一个原因的，因为我明明的知道，那个牧师只是一个礼拜上班两天，礼拜六、礼拜天去上班，平常他说我要在家里预备讲章。哎呀，我说怎么都可以这样的呢？我每天要上班呢。这个怎么可以那么 luxury， 可以在五天去预备讲章，也不去探访。但是他被称赞，因为我发觉有时候会有，你真的给他一点点，他都会很 appreciate， 很欣赏的，很感激的。我觉得那个牧师都是这样，那两天会尽心尽意尽力爱弟兄姐妹，那就好像就够了。对，得到称赞了。哎呀，我就有这种情，但是我要再检讨，是不是这个跟我的平常的态度很有关系了？因为我平常的态度就是看要君子之交，从来不把自己的那种困难，从来都不把自己的那种挣扎啊，一种甚至那种感痛的感觉来向弟兄姐妹来分享。因为我觉得人不一定明白，因为我觉得何必抖缠的那么深呢？那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吧，所以我觉得我要重新来学习。其实昨天我就 学习了一个很好的功课啊，等一下做结论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都在学习。所以呢要投入弟兄姐妹的需要里面学习。不怕的。就是说弟兄姐妹可能在某一个时间里面你劝勉他你提醒他的时候他感觉到有种被侵犯。但是心底里面他知道只要你的态度好啊，态度不好就免了啊。假如你先为他祷告有人这样叫有人这样说你要劝勉一个弟兄姐妹你从来没有为他祷告过你就不要劝他。啊，你要劝他最好你先为他祷告。而且最好是流泪为他祷告啊，你的劝勉就要结果了。这是一种需要好像生产之苦的那种的生活啊，所以投入。还有呢，我觉得这种信教呢是需要有一种的负担的啊，有一种负担。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对人要有负担。对事情要有负担，对甚至你计划某一个节目某一个事工，那不仅仅是个教会的日程一年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就好这个必须要做好，我们一起来办啊，办好这个年会，办好这个会众啊，会友大会啊，办好那个夏令会，办好那个布道会培灵会。假如你没有负担的话就很难，但是假如我们有负担，对于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有个很清楚的负担的话，我们就会付任何的代价把这个事情做好，那就代价包括我放下我自己的意见，为要寻求一个和谐一个更好的一个同心达到目标的那个结果。这个负担很重要，那些有负担的人有爱心的人他总是愿意放弃去求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记得那个所罗门的来帮助了两个女人解决问题的那个智慧嘛啊，他们两个就是大家好像很难判断谁是那个孩子的母亲，你知道这个故事了啊，谁是那个孩子的母亲的时候，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啊，这个是没有人知道的啊，罗生门是不是？这个怎么办呢？但是呢，你会发觉，当所罗门说好，我们就把这个孩子切开了，把他切开，然后一人一半，不要争。结果那个有爱心。对那个孩子有真心的母亲仍愿意退让，因为他要保持这个孩子，他这个孩子属不属于我不要紧，这个孩子生存才是最要紧，我的意见成不成就不是最要紧，教会的合一才是最重要。因为有负担有爱心，他就产生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做事情都是这样，很多时候70%-80%我们都要 compromise 要妥协，因为要保存一个更重要的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呢，那种负担很重要。第一要彼此用心来相交，第一步要投入，第二步要有负担，一种心灵的投入。然后第三呢，我们刚才没有读的啊，我们都读第五节，我们才看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个意思是不单投入，不单是有负担，而且是有一个办法，有一个模仿，我就说有一个效法的一个对象。基督的心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意思说交心心交 不是单单用我自己的那个有罪的，已经很多时候被麻木了的那种心，一种很复杂的心去交流。假如是的话，我们会觉得越来越麻烦啊，你的心假如到导出来的时候啊，越来越麻烦。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用心交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第三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要更多更多更多的学习与基督的心为心，学习他的心肠，领受他的心肠，然后我们彼此相交。耶稣的心是什么呢？我时间不多，只提三点。耶稣基督的心是个落欲挽回的心，是不是啊？我们本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但是他为我们做了挽回祭，把我们从罪中挽回过来。换句话说，基督的心不是一个放弃的心，我们不要放弃跟别人的交往，我们愿意更深的交往，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总是希望把它挽回过来。一种挽回的观念在教会里面非常重要。你知道我们都好像有一种文化，或者说教会里面常常见到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觉得这个人跟我谈不来啊，我们的感受不同啊，我们谈不来啊，我们觉得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谈的啊，有些人觉得我跟某些人谈，跟某些人谈不来，好的时候我们会心安理得啊，我们心安理得，因为人就是这样嘛。啊，有些人谈得来，有些人谈不来，但是其实这是一种放弃的那种观念啊。我跟我谈得来的人，我就多谈几句；我谈不来，我就放弃了他。但是基督的心是什么？基督的心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出发点是把人挽回过来，所以我愿意花时间投入在他的感受里面，我花时间跟他谈话，因为我有一个目的，基督的心是挽回啊，这是很重要。还有呢，我们常常看见这些弟兄姐妹，我不喜欢这个教会，我不喜欢，所以我就放弃，我就去别的教会啊，我不晓得这里有没有别的教会附近的。我发觉了走来走去的，诶，我就到处讲道吗？诶，为什么来到这里啊？我不喜欢牧师，我不喜欢那个长老，我不喜欢那个执事，那我就来了。这个不是基督的心。基督的心，就算你觉得他不好，就算了，不一定他不好，是可能是你不好啊。就算他，你认为他不好，我们大家都愿意一个挽回啊，不放弃。基督也不放弃我们啊，是不是啊？最坏的时候，昨天我跟一位姐妹谈话，我突然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观念。我觉得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最伤耶稣的其实不是犹大，其实是彼得。我突然间有这种感觉，我突然间跟这个。因为我们要讲到我们对同工的接纳啊，我们交通，我们觉得我们在同工里面，我们彼此怎么彼此接纳，就谈到这一点。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犹大的问题是明明的很清楚的问题，他只是为了30两银子就出卖了耶稣，这个可以接受的。但是彼得是在耶稣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人站在他旁边的时候，而 给的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好像你很受委屈，你本来是很受委屈，你正需要一个最亲近你的人来跟你讲几句好话，最少不讲也站在你的旁边，是不是？而在那个最非常的时候，这个人却走了，你怎么来面对这种的情况？耶稣就在所有的人都离弃他的时候，连最爱的门徒都离弃他，那是最伤的。这是我自己的一种当时的感觉。我觉得，但是连这样的一个人，耶稣都把他挽回过来，是不是啊？我已经为你祷告，一早还没有做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耶稣已经为他祷告。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心。我们用心交，是这样的心来交往啊，不管别人对我怎么样，我交出来的心有没有回应，有没有结果，那不重要。重要就是说，这是基督的心，我愿意这样来做，挽回啊，不是放弃。第二呢，基督的心是什么呢？是提升，提升，从罪人中被将我们提升，成为上帝的儿女，差很远啊，是不是啊？一个罪人被提升到一个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差很远呢？这是耶稣的心。耶稣的心就是说，从地上的犁，上帝的心，从地上的犁把它捡起来，然后放在转盘里面，把它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这是提升。我自己很感谢神，我今天走到今天，我奉献的路走到今天，我就是一个很强烈的被提拔、被提升的一个感觉，是神自己提拔了我，提升了我。我常常都觉得我是像地上一团泥，这是我爸爸给我的说的，这是烂泥，扶不上壁的，从小就被骂的那种情况。我真的觉得是这样，我真是没有什么用的，真的没有什么用的。种至少又喜欢赌钱，人家在念书的时候，我去赌钱。我在一个，在你从香港来就知道了，我是在油麻地、油尖旺这个地区长大的，这种庙街啊，那个榕树头啊，这都是留下我很多很多脚印的。人家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到处跑的那个人，直到我16岁有机会信主，我才发奋，但已经少维持了一点。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哎，今天神一步一步把我提拔，让我可以侍奉他，让我可以被他所使用，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这是一个被提拔的感觉。这是耶稣的心。所有的人，不单单是我，所有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的人，他都会被提拔。只要你愿，他都会负责，他都会使用。他的心就是这样的心。那我们对弟兄姐妹呢？同样的，我们不要轻看，不要轻看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我们都有自己的标准啊，我们很自然会轻看别人的，这个不用叫的，这是自动的。哎，这个怎么会讲这样讲话的呢？这个人怎么会？有时候你知道那种人与人的一种冲突啊，或者说不和谐啊，往往是从一个轻视的眼光出来出开始的，或者从轻视的言语开始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曾经试过啊，我是很小很狂很狂傲的，很小有不是很小，不过有一次啊，我就是很狂妄的来讲一些话，对一个弟兄讲一些话，我说你这个行不通的， 这是很愚蠢的，这种决定很愚蠢的。我就是讲了这些，我讲了解释之后，他那个弟兄也不讲什么，也不跟我争辩，也不说什么，那才麻烦。他不说什么了，圣灵就做了。圣灵当我之间安静的时候，圣灵就责备我，你不应该这样讲。他有他的道理啊，他有他的程度啊，你不能够这样讲，所以心里面受责备。我们都有很多时候，都因为我有，尤其是那种好像很有经验的人，好像很聪明的人，我们要更加要小心，不要轻视别人。这个耶稣的心不是这样的，耶稣的心是提升别人，就是用心教的意思。假如你看见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他讲话很慢，他很踌躇做事情，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啊，就是这个人太小心了，我觉得太踌躇了，要做决定嘛，快点嘛，你还在想什么，还在等什么，要做决定啊，我要这个就产生狂傲的心，我觉得好像那个广东话啊，阻住个地球转呢，那怎么可以这样呢？妨碍这个地球在转啊！你这样，这是忍受不了，这是产生狂妄的狂傲的那种结果。其实根本来说，我就心底里面对他的不信，对他的那种犹豫，这种性格很看不起，这是应该要改的。当我们看不起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的教导，那是神最恨恶的事情。神恨恶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耶稣的心是个不轻看压伤的芦苇，他不自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基督的心。我们在教会里面相交，用心来交往，与人交往，就是这种的提升的一种交往。还有呢，基督的心是个建立造就的，要把人改得变得更好的那种心啊。所以你看耶稣在他的三十几年在人生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做一件事情，是什么？教导，是不是？不断的，非常劳碌奔波的做件事情，就是教导、行神职、传福音啊。这个是什么呢？是造就他的门徒啊，是他带着十二个门徒，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神职、各种的教导去造就那些门徒。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心哈，不是打击哈，不是打击他，不是打击人哈。有时候我们很容易的，我们尤其是中国的父母啊，教孩子啊，都是用打击的方法的啊，就是蠢人，烂泥，没有用的，生个叉烧比生你好。是不是？这个都是我们常常从小就听的，是吧？这个是打击啊，批评，这个小孩子就没有志气的，这样被骂大的孩子是没有志气的，所以这个不要这样做。在教会里面也是，我们减少批评。假如你觉得他有问题吗？我们多用一个好的正面的啊，来帮助他啊。结论了啊，我讲我昨天我跟一位同工的做了一件事情呢，来这个分享，做一个总结。我们脚身这几年呢，我们都做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评估 evaluation 啊，评估。我是很讨厌做评估的，因为我觉得 有就是不晓得怎么讲啊，不晓得应该怎么评估。你评估他不好，他也会恨你；你评估他好，也不诚实。所以呢，对，但是好像同工都觉得这个要做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好，我们既然大家都觉得应该做了，我就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当我做这个事情之前，我就是真的好好预备自己的心啊，预备自己的心啊，祷告啊，我决定啊，我要用心来做这个评估的工作啊。那所以我之前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我做件我不认同的事情，明白这个意思吗？我本来是怀疑的，我本来是觉得不需要的啊。但是呢，既然大家都觉得好，我就把这件事情我用心去做，希望把它做好它。结果呢，我就先拿我的评估的方式是这样的，我们要请同工用同样的一个 form 一个表格啊，然后呢，他们自己先写，先评估自己，然后呢，先交到我的手上，然后我就先看。看完之后我要自己给他们做个评估，然后要交还给他，然后评估完之后要交给他，他认为我评估的对不对啊，是这样做的，是很麻烦的。所以呢，我就按照这个情况来做，我花了不少时间去祷告去看啊，我发觉那个结果很好。怎么好了？当我评估他的时候，我们有一二三四五，这个是一是最差的啊，然后五是最好的啊，三是中间，然后呢，我就因为我经过祷告，我经过思考啊，所以我一开始我就不给他评估，我一开始我就跟他谈话。我了解他，关心他的生活，关心他的工作，了解他的难处，等等等等啊，大概花了半个小时，我们都谈这些。我发觉我这样做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很好，那个感觉很好啊。那我甚至问他将来的情况，我甚至问他的将来啊，他的婚姻的情况啊，这个其实跟我安排工作都有点关系的。他怎么规划他的婚姻，他怎么规划他的人生啊，对我的评估也有关系，也不是浪费时间的事情。那然后呢，我就问他，从一到五，你自己的判断是怎么样的判断？就说你为什么说你这个是三？你为什么说这个是四？你为什么说你这个是五？我先请他来告诉我。然后呢，我就做了一件事情。当他写三，就说中间啊，中间的那个情况的时候，我告诉他，其实他特别提到他的工作的知识，他的专业的知识，他评估自己只有三啊。那我就告诉他，你不需要评估自己三。你可以到四啊，因为那个知识是要根据那个机构的要求来评估的。因为你去了，假如你去 NB， 他是大众传播啦，他去 NBC， 你的专业知识就要很高。你按照你现在的专业知识，你在 NBC 你可能是二啊。但是呢，在角声这是个布道的机构，这个大众传播就是个supportive 的一个工作，按照你的知识，你不是三，你是四。我是解释给他听的，我不是单单抬举他，我是让他明白啊，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看见他，我是用心来跟他沟通的啊，我觉得他好像被鼓励了，一种被鼓励的情况啊。然后呢，我就问他一个问题。你这个还有他的主动性，主动性，他的 他把自己放在四，放在四。那我就告诉他，我按照我跟你的交往，你所做的事我根本不需要担心的，所以我给你的话，我会给你五。他很高兴，他很高兴，因为确实是这样。我有时候我交给一些同工，我是还是很担心的，不晓得他会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做啊等等。他交给他，我是不需要。大概他觉得应该不要那么骄傲啊，五太骄傲了，这是为了把他推前一点，他觉得很好。我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啊，我就发觉，当我用心来预备，用心来祷告，来思考的时候，我就懂得如何的在这种情况，因为我发觉了我的行动，我的言语其实是触动了他的心了。为什么呢？我看见他在流眼泪，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是心交的一个结果。我们真的用心去与生命影响生命，与用心去与人相交，你总是可以触摸到人的内心的。所以这是我学的一个功课。所以呢，我还要很多苹果，现在所有同工我都要给他们苹果。那我就学到这样的功课，就用这样来与弟兄姐妹相交。那我觉得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不是马马虎虎的。我们每次来到教会的时候，要不要我们先在家里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我来到教会里面我要做些什么事情，我要讲些什么话，我要开会之前，尤其是开会，这个开董事会开执事会的时候，要好好祷告，就说我用心与弟兄姐妹相交，我们现在教会一定健康，一定有力，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去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用宝血买赎你的教会，你把生命都给了教会，求主也帮助我们，真的愿意来用心，真的用真诚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来对待，来面对你所交付给我们的责任。主，这个教会既然是你带领让我们来到这里，主就让我们真是全心全意的去投入，也带着负担的投入，更加带着基督的心去投入，好让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单建立了教会，不单建立了弟兄姐妹，我们也在不经不觉里面来建立了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点上来恩待我们，随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